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话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也谢谢你让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榜样，使我们知道当我们被拆出去的时候也可以像他一样。愿我们今天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都蒙主悦纳，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前面讲起宣教，其实张牧师有点就是说夸我夸的比较多了，我自己其实很惭愧，因为觉得没有做很多事情。我听说磐石教会已经开始定期的去周围的校园来传福音，而且也有一些弟兄姐妹相当活跃的在主的宣教工厂上面。其实我就为主在你们教会兴起的事工向神献上感谢。讲到奥斯汀华人教会，就自从我2013年来到奥斯汀这边去做传道开始呢，我们是每一年都去美中的校园进行短宣。我会带领弟兄姐妹，我们有大概是每次有10个人的样子。我们2013年的时候呢是10位弟兄姐妹，全部是华语堂的。去年呢我们是9位，然后呢有5位是来自我们教会，有1位是粤语堂的牧师周伟恩牧师，还有就是我们其他就4位华语堂的，我们人数就比较少。然后之后主那个就感动另外一个教会的，我们不是很认识，但是他们就有意要去短宣，他们来了4位，所以我们一共还是有9位，差不多跟头年差不多，也感谢主。但是今年呢，我们现在目前已经有4位的广东堂的弟兄姐妹，包括周牧师报名。我们华语堂目前是6位报名，我们有10位。我盼望是我们能达到12位，因为我们的理想的话人数是10到15位，这样子，但是多的话也没问题。如果你们教会有兴趣跟我们同去，也可以组织一个队，我们都可以一起去，没有问题。求神保守。短宣在美国是非常流行的一件事情，每年差不多有150万人参与短宣，那么花费呢，耗费是20亿美元。有些人每年都去短宣，他们借着这个机会就是周游世界，同时就是说同时做点做些公益了。这个是不是不需要这个了？大家听得见吗？后面的弟兄姐妹，对，还是啊。好，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作为我是不是把它换离远一点？对，所以我想在这里，我们想问一个问题：短宣到底是什么？短宣到底要做些什么事情？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是被主差遣，那么我们应当如何行？所以今天呢，我就想借着这段经文呢，还有其他的一些经文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让我们就来同声来读，好吗？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我们知道这段经文呢，在历史上有两个称呼，一个就是约翰福音的大使命，而另外一个呢就叫约翰福音的五旬节。就讲到圣灵讲到圣灵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重点显然是讲大使命。那么我们看到门徒被主差出去要做什么事呢？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在23节，他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当然我们知道神主给我们教会有这样的权柄能够带人归主，但是我们自己本人呢是没有资格去定罪或是审判的，那么只有神自己有这个权柄，所以我们只是神的代言人。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那么人的罪得赦免是指他们接受福音成为神的儿女这是圣经一贯的教导。那么我想一个短宣之所以能够成为宣教，或者是当我们去跟人去谈话的时候能够成为一个福音的对话，那么这里面就必须要有传福音的内容。现在很多短宣美国教会做的去做慈善，去盖房子，去赈灾，这些都是善行，也是好的，可是我们并不能把它归在宣教的行列做慈善是好的，但慈善呢不能够救人的灵魂不能够让人的罪得到赦免，因为人只是得些肉身的好处，这个不是神的终极目的。神的目的是让我们的人的灵魂得拯救，最终不会沉沦地狱。所以我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主的真理我们要去行动。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呢每天有15万人死去，那么其中我们如果做一个比较乐观的估计相信福音的，相信主耶稣的这个基督徒，如果是20%的比例，那么仍然有12万人还没有信主就离开了。 如果我们讲到我们自己的同胞华人，那么我如果说六分之一的比例的话，就20000人是华人啊，就走向地狱。我想我们作为神的教会，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岂能看着人走向死地不去解救呢？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把福音传出去。而且今天如果我们在座的有朋友们还没有信主，我也盼望你早一点信主，归入神的名下。今天我们在这里磐石教会啊，一同来聚集，将来我们在天堂当中也一同在主面前啊重逢啊，这是我的盼望啊。但是我们基督徒呢是神的使者，我们是救火队员啊，我们是有人就好像人家房子在着火，我们把人从火中救出来，我们就要赶紧抓紧时间，快快的把主的福音传遍。所以主耶稣对我们说啊，他说我父如何差遣了你，怎样差遣了你们，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耶稣基督呢是我们侍奉的榜样，父神如何差遣耶稣到人间来拯救罪人，同样我们也被主差遣到人间去啊、传福音，那么拯救罪人脱离罪的捆绑，脱离死亡的权势，脱离地狱的审判啊，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我想我们作为神的使者，那么要如何行呢？我想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五点啊，是我的一点领受，就是我觉得有五点是我们当我们被主差遣的时候需要做到的。那么第一呢，就是我们自己要作为一个亲近神的人，我们第二我们要有一个爱人灵魂的心，第三呢我们要扎根于主的真理，第四呢我们是带着属灵的权柄去做这个事情，第五呢啊就是与主同钉十字架。那么下面我就来一一的去讲。我们先看第一点啊，第一点的话，一个福音的使者一定是要一个亲近神的人，是一位与神相交的人啊。一个不亲近神的人没有办法为主去做真实可信的见证。我们来啊一起读下面一段经文啊，看约翰怎么说的。来，一二三，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我们没有办法将一个我们不太认识的人介绍给别人，所以一个基督徒若是不与神有很亲密的相交，他就很难真正的认识主。那么既然认识主不够的话，那么我们所传的只不过是一套理论，一套思想，不是生命。我们的福音不是一套理论，我们的福音的中心是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啊。福音的核心呢是神给我们的新生命，当我们传给传福音给不信的人，他们接受主之后，神就把这个新生命给他。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所以因着我们的信心，我们从神那里领受神给我们的新生命。可是我们需要与神相交，需要与主耶稣相交，只有这样子他的生命才能借着我们彰显起来啊，彰显出来。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夫妻在一起相处久了会怎么样，会有夫妻相，对不对？会有夫妻相。所以当我们与耶稣相处久了，相处深入了，我们里面就会有耶稣荣美的形象，我们就可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从神学上看啊，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一直处在一个完美的不间断的亲密的关系。耶稣基督是完全的认识神，所以耶稣才会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乃是因为耶稣基督跟父神有一个完全的完美的完全亲密不断的这样的相交，他可以完全彰显父神的荣耀。所以我想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真的是要花时间去亲近主必须要花时间来认识神。那么我们传的就是有生命力的福音，我们不只是一个传声筒，而是一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连结。但是我这么讲不是让大家退缩不前，有人说我现在对神的认识不够，我对神的亲近也不够，那我没办法去传福音，我没办法去短宣，我不是这个意思。相反，我正好是鼓励大家去短宣去传福音。只要你是在爱神，在预备自己方面亲近神方面好好的努力，因为这样的话你的服事才会蒙神喜悦，又带着美好的见证在2013年我们第一次去短宣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姐妹，她是刚刚信主才几个月而已， 那么他就说要报名参加短宣，那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我们就开始短宣前的培训，培训过程当中呢，这姐妹发现她连自己的福音的内容都讲不清楚，然后呢她家里有一些难处，她身体有些病痛，然后她的丈夫呢是不信主的。后来她就跟我说不行，她对不起沈传道，我不能再去了，我不行，因为我觉得我不行。但是后来我们弟兄姐妹都一起鼓励她，我们说你既然踏进了这个门，你有说明神给你一样的一个信心，我们就一同来靠主的凭信心靠主的能力往前走。后来她就去了。后来在短宣工厂上呢，我们每天都早上起来一同灵修啊，一同来祷告亲近神。我就看到这位姐妹呢，从一个不太会祷告的，几乎就没有什么话说的，到最后我们结束的时候，十天结束，她祷告已经非常的有很大的进步。我们看到她在跟我们弟兄姐妹一同做工，在主里面来经历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所以今年呢，这第三次她决定再次的回到我们这个队伍。他当然他不是菜鸟了，他已经是一个老兵。我们感谢主，赞美主。我想我们每个人在爱主，在亲近神方面都是在学习，我自己也是一样在学习。我们越认识主，越爱主，人们在我们的身上就会看到耶稣的形象，我们就会真的像使徒约翰所说，我们将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传给别人，让他们也与我们相交。当他们与我们相交的时候，就是与耶稣基督相交。所以我想第一点就是我们蒙差遣的使者要好好的亲近主。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爱人灵魂。我们知道被差遣的使者一定要爱人灵魂。事实上，如果一个爱神的人，他不可能不爱人的灵魂。爱神和爱人呢，就是一枚铜板的两面是不可缺少的。爱神的人就一定会听神的话。那么神的命令是让我们去爱世人，去传福音给他们。我们知道神自己呢，他因着爱世人，他就差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主耶稣离开天上的荣华离开天上的美好，来到世上来到我们这个充满罪恶和污秽的人间，就是来救我们。他在十字架上面没有去被这些戏弄人的话所信心低沉，而是说毅然的上了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死。我想我们有一节经文，我们弟兄姐妹都会背约翰福音3:16，我们要不要一起背背看看是不是，好不好？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我们都会背的一句话。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爱罪人，为罪人死，神因着爱人的灵魂，要救赎人的灵魂，他不愿人沉沦地狱，就让耶稣来做我们的挽回祭，这是神给我们的话。所以我们被主差遣也是一样的，我们必须要爱人的灵魂。我们当我们来到我们的社区，当我们来到宣教工厂，我们一心一意是为主拯救灵魂，使人能得到福音的好处但是有一种不良的倾向，我想我们需要去注意。我只指的短宣短宣就很容易成为教会办的一种活动。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因为有一位基督徒来问我，他说想参加日本短宣我是负责美中校园短宣的。那么这位姐妹问我要去日本，我说为什么去日本，她说日本有个亲戚，所以想去日本顺便也去参加教会的活动但是我跟她讲我们日本短宣队必须要会英文，而且要有很多很重的体力活，要去盖房子干很多事情。我说你可能可以跟我们去美中，我们不用讲英文，而且费用只有20%，便宜很多但是我这么一讲，姐妹就没有兴趣了，因为她的目标是去日本，这是主要目标，而不是去为主去得灵魂，所以他就没有兴趣了。我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不是反对我们去短宣，可以顺便可以做一些事情，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去宣教，去做主的门徒，我们必须要明确一点，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为主得灵魂。我们如果不爱神的灵魂，不爱人的灵魂，我们出去做主工的时候就缺乏这种急迫感。我们只想早点结束这个活动，早点完成这个任务。那么这么做，主会喜悦吗？我想我们主耶稣他自己放下99只羊去寻找一只迷失的羔羊，他爱人的灵魂是何等迫切。其实我想不光是弟兄姐妹，其实我自己也是常常问自己的问题，我是不是真的常常把爱人灵魂的心放在我里面其实我们在短宣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有疲累的时候，我们在美中校园短宣差不多是一两天就要换一个校园，那么到了新的一个地方呢，我们在校园里就到处就是走差不多走一天就到处去找中国同学中国人去跟他们去传讲 有时候碰到下课的时候，还有午餐的时候，会有很多人，有的校园有很多中国人，我们甚至来不及传，因为太多人了。但有的时候呢，人就非常的少，是上课了，所以就人不多。有一次我们在路上走的时候，跟我一起走的一个姐妹，她突然看到一个中国学生的影子，是中国，是个男生。姐妹就噌的一下就跑出去去追他，结果那个男生不知道是不是看到她了，就七拐八拐，就好像很难追。最后呢，他终于追上了，追上了呢，他就感谢主。经过一番交谈呢，他就把福音传给他。因而且这一位弟兄呢，他其实以前有听过福音，有一定的信仰根基。所以当他传了之后呢，这位他就信主了。所以回来以后啊，他就跟我们讲分享这个带人信主的喜悦，他非常的高兴。没有什么事情把一个失丧的灵魂带到主的羊圈更高兴的了。但是主也借着他的这个举动呢，给我一个提醒：为什么是他跑出去追，不是你去追，而且是女追男？所以我就想，我想神求你怜悯我，真的，因为的确有点累。但是我自己发现我的队员比我还要卖力，我真的是为他献上感恩，也同时求神怜悯，真是让这个爱人灵魂的心常常在我的里面。因为我作为一个领队，很容易就这个事你去做好了，我不需要做很多事，这是真是求神怜悯。我想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在这里面好好的来操练，好好的来祷告，求主把这个爱人灵魂的心给我们，因为这是从神来，我们自己确实是没有，求主保守我们啊。好，我们讲第三点啊，前面两点是亲近神、爱人灵魂啊，第三点是扎根于真理。那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17-19提到这个差遣，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18节讲到差遣，跟前面我们读的经文很类似，但是在17和19节都讲到成圣，讲到分别为圣，讲到神用真理使门徒成圣，而且主耶稣自己呢也是用真理分别为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分别为圣指的是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每个基督徒被主拣选归于神，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被主拣选归于主，我们与其他的世人不一样啊，他们还不是主的儿女。我们就如果没有信主的人，虽然我们说他们也是神造的，但是他们还不是主的儿女，还没有进到主的羊圈。可是我们被主拣选啊，而且我们分别为圣就是与真理是分不开的。如果一个基督徒虽然可能受了洗啊，受了洗觉得治，但是他不遵行主道的话，那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基督徒，因为还没有分别为圣的实际。还一个没有分别为圣的人呢，就很难代表主在世上来传福音。我再举一个例子，去年我们有一个也是一位姐妹来报名参加我们的美中短宣，可是教会的牧者把她的资格取消了。为什么呢？因为她那个时候跟先生吵得非常厉害教会的牧师去劝解也没有很多果效，还是在吵。但是她自己其实很喜欢传福音，很喜欢就是跟人去说主的话，但是因为她的家庭有很大的破口，所以牧师就决定说劝他放弃这次短宣。当然他很不高兴，因为他非常有这个，他有一个福音传福音的火，但是因为家庭的破口，所以他自己有点不理解。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来跟我讲，他说感谢神，他说神真的知道我们的情况。因为他们后来闹到一个地步，就准备要离婚了，就是在离婚之前，最后神又让另外一位牧师跟他们谈完之后，他们的婚姻得到改善，得到好转。所以姐妹也非常感恩，她说幸亏没有去，因为主是要希望我的婚姻可以稳定下来才去做主的工作，因为神知道她的情况。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生命没有在神的话语上扎根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有破口，我们没有办法做主的工，因为魔鬼可能借着我们生命中的一些破口搅扰我们，来破坏主的事工。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圣洁的，但是我们有些明显的罪已经知道的，我们一定要去对付，否则的话会给团队的侍奉带来纷争，也使主的事工和主的名受损。当然除了这个以外，我们想我们还需要在真理上扎根因为我们在短宣当中，尤其去校园有很多的同学们已经思考过这个福音，思考过不同的信仰。像我们上次有一次去短宣，有个姐妹碰到一个就是慕道友，她就问一个问题，她说我觉得旧约的神和新约的神是不一回事，不一样的。 旧约的神命令以色列去杀啊，去杀呀，去屠城啊。可是新约的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死，你们到底信的是哪一个？你们信仰有矛盾，但他其实已经就是想过很多问题了。那我们这位姐妹呢，一听到这个，她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因为她没有好好思考过这个问题，她就没法去回答她的答案，就愣住了。但是感谢主，她经过这次经历呢，回来她说我要好好的装备，我明年再去的时候还可以，就是说能够碰到这样的问题，我可以解答。她有这样的一个为主做工的心。其实今天上午我在教会，我们教会的这个主日学，我在带一门布道培训的这个主日学的训练班。弟兄姐妹，我就跟他们说了一句话，我说你们来参加这个班是有福气的，因为你们会发现，你越去传福音，你发现你懂得越不够，你就越回来好好的装备，好好的读神的话，好好的去念一些书。所以我说这个传福音是对你的灵命是很长进很有帮助的，所以你必须要去动。你不动起来的话，你的真理觉得我不需要，我自己过得很好，我只要祷告就好了。那你的真理也很难有长进，你在神学上面，在装备上面也很难有进步。所以我是鼓励弟兄姐妹去传福音。我们是感谢主，今天我们有25位弟兄姐妹就在我们这个布道班里面在培训，其中有不少已经报名参加短宣了。所以我特别感谢主，求神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啊。另外一个就是，我想我们不仅要明白真理，而且还要把真理行出来。因为英文有句话叫 talk the talk。But walk the talk， 就是你不能只是 talk， 不能只是说讲道理，但是你必须要把所学的真理可以行出来。我们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用这个是举一个例子，我们有的时候去短宣的时候，我们去美中校园，美中是因为校会不多，牧师基本上有的时候一个州没有几个牧师，所以我们短宣队过去的时候他们都对我们非常的刮目相看。其实我想过，我们队里有很多人其实并不是非常的非常熟悉圣经的，他也对我们刮目相看。可是有的时候呢，他们教会的就是查经班的同工之间呢，可能对某些事情有不同的看法。打个比方，他们对敬拜的形式，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敲鼓，或者是说姐妹可不可以上台讲道，他们对这些问题可能有些就是说争议，他们还在讨论当中。那么有的同工就来问我们短宣队，这个时候呢。有人就喜欢发表意见，发表意见之后呢，这些话就被他们拿去，从本来是合作同工变成彼此同工，彼此攻击了。所以这是非常不好的现象。而且事实上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合作的这样一个宣教单位是那个基督工人中心，他们跟我们有明文规定，他们知道根据以前的经验这种事情会发生的，他禁止短宣队去给当地查经班出任何的建议，他是严禁。所以我想，当我们的队员如果是存心谦卑，如果去听中心的话的话，这个事情是不会发生的。但是有的时候当别人去夸你的时候，你里面就会膨胀，就会觉得我很了不起，又发表自己的意见，结果就被魔鬼利用来在教会起分裂的作用啊！求神怜悯我们。我们知道神的真理已经给了我们，神的圣灵也内住在我们基督徒的里面，我们就是要让主的灵不断地引导我们去认识主明白主的话去熟悉主的真理，这样我们就可以真的好好的分别为圣，为主所用做主的工作。好，前面我们讲了3点，我们看第四点第四点是带着属灵权柄。耶稣在前面读的21章23节就讲到，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但是他还有类似的经文，其实神给教会是有一个很大的权柄，但是这个权柄并不是一个某一个人一个绝对的权柄，因为教会是代表耶稣来行使主耶稣的权柄。我们知道天主教他们认为教会有绝对的发言权教会说的话可以代表耶稣。所以当年基督教的改教的时候马丁路德等人都被当时的教皇审判下地狱的，因为他们是所谓的，他们说他们是异教。可是我们知道人并没有这样的权柄，只有上帝才有这样的权柄，圣经的话是神的话。所以当我们一个人无论是教皇也好，还是牧师传道人，还是弟兄姐妹，当我们说的话如果是符合圣经的一贯教导，那么我们才只有真正从神来的权柄当我们奉主耶稣的名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权柄是来自于神的话，来自于圣经。所以主耶稣说过，信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所以我们当我们忠心持守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权柄去有信心的说，你信了耶稣，你信靠耶稣，你就有永生的福分就是属于主，罪就被赦免。我们看一看这个大使命是怎么说的主耶稣今天来跟他们说，他说我们一起读，从天上开始读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看到这里说啊，主耶稣父神把权柄都给了主耶稣，那么我们被主差遣的时候，我们就有权柄而为信徒施洗，而且我们也必须要教导人遵行啊上帝的话，让人因着听上帝的话就成为神的门徒。所以只有这样的时候，主耶稣就说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看到只有遵行主道的人，遵守圣经话的人，我们这样的教会，这样的弟兄姐妹才有神的权柄啊。中世纪的罗马教廷呢，因着黑暗腐败，他们有属世的能力啊，属世的权柄，但是没有从神来的真正的属灵权柄。所以当马丁路德他们去改教的时候啊，他们把信仰回归到圣经当中，他们就有真正来自神的属灵权柄，在他们的带领下，教会就得以归正。所以说你和我在这里跟宗教改革当时回归圣经是分不开的，而且我们因着遵行神的使命，遵守神的命令，我们就有神给我们的权柄。什么时候教会和基督徒在真理上面站立，我们就有从神来的属灵权柄。什么时候我们偏离神的教导，圣经的教导，我们就失去了神给我们的权柄。我想我们当然我们这给我们一个提醒是什么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不能去，不能只是为讨好人去讲一个片面的福音，这样的福音不能救人，而且我们也失去了神给我们赋予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权柄。其实在宣教的时候，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讲一些他很喜欢听的话，我们会讲很多很好听的见证，神怎么样帮助我们，神怎么样听祷告，讲了很多，但是罪的问题包括就基本上不谈，或者是谈得很快就一笔带过，不谈这个问题，因为不希望就是说这个人听了以后我觉得讨厌就走开了。所以这种做法是表面上是使很多人可以上钩，认为因为很多人都希望有个神明保佑多一个神又有何方呢，他们不介意。所以这样的人如果做了决志祷告，他并不明白真道的话，也并不是真正的被神来赦免他的罪，并不真正的明白福音。所以我们要切记不要去犯这样一个错误。因为神是祝福那些真正按照主耶稣的话去传讲的传道人和他的门徒。所以当我们去讲真理的时候，我们呼召罪人悔改信福音，那么神的权柄自然就彰显出来，因为这是神的话。那么一个真正信主的人呢，他也会认识到自己的确是个罪人，他需要神的救恩，而且需要神为他预备的永生。所以我们作为主的门徒，我们不需要惧怕，当我们去传福音和宣教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满怀信心，我们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相信神给我们的属灵权柄，当我们忠心的去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好惧怕的，我们唯一惧怕的是怕我们得罪神，怕我们没有讲神的道。那我们在美中校园一般差不多一周至少有两次的布道会，有时候是因为上次是我和周牧师轮流讲，如果我一个人去的话基本上是我讲，所以我们至少有两次，有时候周间还有布道会。但是所以布道会之后呢，我们每次神都很恩待我们，差不多都有不少人会觉志，有几位会觉志举手觉志。但是呢，我们每次都要好好的仔细的查验他们，我想我们也是一样，在教会开布道会也是一样，我们要好好的陪谈，问问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明白福音。我记得去年我们去在那个 OKC 俄克拉哈马城，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周牧师讲完之后就是要请大家举手信主，有五位举手信主了，举手表示说信主，然后我们说请你们会后呢留下来，我们有人要陪谈要确认他的信仰。后来有三位呢先给我们陪谈，就后来呢三位没有一个是真正信的，有一位是听到周牧师呼召他就举了手，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举了手，跑过去一听不是那回事他就算了。还有一位呢说我只想要福气，我们讲到罪的时候他说这个好像我觉得还不是罪人，我挺好的，那么就后来就算了。那么另外一位呢，他觉得自己是罪人，他觉得心里有很多负担，但是他觉得为什么我要信耶稣呢，他这关没有过去。所以你看当我们去查验之后，他们这几位虽然五个举手最后没有一个真正信主的，但是我们后来就鼓励他们，我说你们要好好在教会继续聚会去好好的去认识真理认识真道，求神就继续祝福他们。我想这个就非常重要，对我们对我们做主的门徒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要惧怕得罪人， 事实上很多人都知道自己是有问题，是有需要的，我们就把神的道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讲出来，让他去看到自己的生命在哪里，神给他的生命在哪里，也看到我们里面的神的这样的一个荣美，他就愿意来亲近神，愿意来去跟随神。像我们讲到前面四点啊，哪四点你们记得吧？第一是什么？亲近神。第二是什么？爱人灵魂。第三呢？扎根于真理。第四，带着属灵权柄啊。这第五就最后一点啊，就是与主同钉十字架。那么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这样一句话，我们来一起读好不好？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句经文。我在2012年的时候在ACC interview， 他面试我要是不是要录用我成为他们的传道人，他就考有个弟兄就考我一句话，他说你最喜欢的经文是哪一节？我就用这节来回答他，我特别喜欢这一节。与主同钉十字架，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侍奉的一个基础。如果我们还没有向自己死，那么我们就还没有真正的向神活。而且如果我们没有与主同钉十字架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一些问题，遇到一些挑战，我们就很容易退缩，因为我们还没有把自己真正摆在祭坛上面，还没有死透。其实我们知道在初代的教会，基督徒随时都冒着生命的危险，怕死的人是不能做基督徒，胆小的人也不敢做基督徒。因为圣经上说了一句话，说你们受洗是归入基督的死啊，但是当牧师给人受洗的时候都会说这句话啊，受洗是归入基督的死。在初代教会，这个是一个真正的事情，不是只是一个仪式。他们受洗的话就等于被这个社会判了死刑，那么这个社会开始排斥他，他可能找不到工作，罗马政府呢也要逼迫他，他要为信仰付上生命的代价。我们在北美啊，这个比较和平的国度一个社会里头，为什么教会好像常常是软弱无力呢？我想我们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们没有真正的与主同钉十字架，原因是我们没有真正的把自己摆在祭坛上面。我们有太多的顾忌，我们有太多的想法，我们常常在与神谈条件，常常是在讨价还价。而我们到了宣教工厂，我想这个是特别关键，我们作为一个主的使者非常需要完全的把自己摆上，否则没法做主的工作。我给讲一个故事。我们有一次到一个校园，是在很北的地方，我们到那个时候差不多已经晚上了，吃晚饭的时间。我们一般到了一个校园呢，我们校园的查经班的同工会给我们安排一些探访的任务，因为他们有查经班有很多慕道朋友，他们会安排好，这样我们就会去看，我们就这样的。而且果校会很好，因为他们已经有一些基础了。我们到了那个校园呢，同工是当地的一位教授啊，他就跟我们聊，也很热情接待我们。但是后来我们说，那你的名单准备好没有？可不可以我们去拜访？他说，哎呀，他说没有，他说我没有准备名单。那我们就在问他，那好，你既然没有准备这些名单，可不可以把你们团契的这个通讯录给我们？我们就打电话，我们就敲门去。他说对不起，这是个人的隐私，不能给你们。他后来说，那你们就自己去吧，让圣灵带领你们。搞得我们哭笑不得。有些同工一开始不高兴了，开始高兴，怎么回事？我们都辛辛苦苦来帮助你们，你们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名单给我们，也不让我们告诉我们地址。而且那个时候天已经黑了，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今天就收工好了，回家睡觉，就不要敲门了。但是感谢主啊，神就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来这是做主工的。我们既然这么大老远从德州到北方，我们要做主的工作。所以当我们的同工也鼓励我们啊，就是让我们去。所以后来我们就真的，就像他说的，就让圣灵带领我们。我们就吃，我晚上天黑之后，我们就跑到校园附近的家庭宿舍，旁边有些家庭宿舍，我们看到是家庭的样子，我们去敲门，结果真的是碰到不少中国人，而且甚至有弟兄还带领人决志信主，就在那个晚上，而且他们把第二天的探访的任务也都搞定了，就问他们，你明天可不可以？明天有没有邻居呀？或者你自己还不要再探访呀？所以真感谢神，虽然同工可能不是很配合我们，但是他说的话的确是从主来那里来的。 圣灵带领你们，圣灵就带领我们。当我们把自己摆在祭坛上面，当我们不去计较这些所谓的一些个人得失，我们不去看是不是方便，我们就是去做主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他已经预备好了那些迷失的羊看到十字架让我们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我们感谢主。我们再讲另外一个故事。我们在去年短宣的时候，我们被基督工人中心差派到北阿拉巴马大学去传福音。这个校园呢还没有任何的华人的查经班，还属于一个拓荒性的工作。所以那时候我们在中心结束聚会之后，我们是礼拜二上午5:30就开车出发，开了12个小时的车，从密苏里，他们在密苏里州，开到阿拉巴马，在那边去所以我们一去呢，就四处邀请学生来去听福音我们有个人布道，我们也请他们说，我们明天晚上有这个布道会，请你们来就邀请他们。他们那个校园呢，一共就200多中国学生。而且我们去的那一天呢，他们正好是新生的 orientation， 所以新来的同学几十位全部被我们找到了。然后呢，但是我们那天大概发了单张呀，然后去谈的人也至少是100多，可能150位的样子。后来我们就很开心，很多人都说我们要来，然后我们后来就在附近的一家中餐馆，是个福建老板开的，他还没有信主但是他对我们很热心。本来我们只订80人的饭菜，他给了我们120人的份带过来，晚上就开始这个布道会。我们现在是吃饭开始嘛，可是呢到了聚会的时间，一个个都不来了，有人电话都关机，不让你打电话的。还有人就说，对不起，我的父母请示以后，我国内的父母说不能参加这个教会的活动他就不来了。还有的是他们的同寝室的室友呢，就是很顽固的这个非信徒，所以他们的话语让他们也我就不去了，我们同室友在说在嘲笑我，我就不去了。所以后来我们那一天晚上最后只来了11位，你看我们有120人的饭，只来了十一位而且这十一位呢，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是我们，就是没有收到我们单张，只是听说有饭吃就来了。所以我们当时就布道完之后呢，当然那天就是没有一个人举手说要信主，但是我们跟他有很好的交谈了所以后来我们就结束之后，我们到我们的宾馆里面，我们就开始总结开始开 debriefing 总结会。那么有位姐妹就失声痛哭，当时非常难过，他说主啊，你为什么不让我们碰到这些就是说比较可慕的人，为什么都是不可慕的人他就很，因为他是第一次去转宣，所以他就特别有很大的期望值嘛，所以他就特别的难过，他在哭脸可是我们在思想我们在思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盼望只是说那天举手的人数，如果只是把这个作为我们的一个盼望的话，我想我们真的是非常失望。但是因着我们是受主差遣，我们都是与主同钉十字架的人，那么这些结果这些数字我们就不要看那么重，因为我们侍奉的是这位从死里复活的主，我们的盼望也在他那里。所以当主差遣我们去，可能只是撒种，可能只是破土，那么我们就顺服主去做这个工作。我想我们就一心把自己呢摆在祭坛上面，求主来使用。我们特别感谢主，我们也剩了很多的饭，但是我们的饭呢，当时我们借的那个美国教会，他们正好第二天有活动，他们正好是经费紧张买不起饭，他看到我们很开心，饭都给你们了，所以感谢神，神祝福他们，所以感谢主我们。但是后来他们那个学校园的查经班也有开始了，有个弟兄他长期委身去带查经班，也有几个人，那求神继续带领，也许我们今年还会去那个地方求主就带领我们去继续的去靠着主的能力，忠心的去服侍他，不去计较结果就看到神的能力彰显出来因为我们主耶稣就是这样子，他来到人间，他把自己奉献给神作为祭物。从传福音的人数来看，他的效率是不是很高的，3年半信主的人很少，而且最后门徒还背叛他。所以我们看到主自己就是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面，他面对人的讥讽和嘲笑，他也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在校园当中，现在北美的校园跟以前已经大不一样，有很多是很多在国内考不起大学的，他到了美国的这个比较2-3流的学校，去三流大学去念书，还有很多高中生，有很多人他们的家教其实不是太好，所以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对我们是很不耐烦，甚至很不客气，说一些非常不好的话。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就向主学习，我们也说主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灵魂在走向何处，就为他们祷告。我们就带着这样的心智去与主同工，因为我们与主同钉十字架之后，我们旧的生命就已经死了， 而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的里面呢就有主耶稣复活的香气啊。我想我们再一同读这段经文，来，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是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所以我们当我们与主同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罪在我们里面所带来的那个臭气就也一样的与主同钉十字架了。而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新生命，耶稣基督自己的生命，他的馨香之气呢就透过我们可以散发出来。那么这个香气呢，可能不信的人他暂时还不能体会，但是在主面前，在神面前，在已经得救的人面前就成为宝贵。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一定会有两个结果，一个就是信，一个就是不信，一个是接受福音，一个就是拒绝福音。可是不管他们的反应如何，我们一样都是靠着主，我们可以夸胜，因为我们已经与主同死同复活了。而且主耶稣基督啊，在我们的里面啊，就是在做他自己的工作。我们现在活着呢，如今不是，已经不是我们自己活着，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啊！我们去年是非常累。去年我们美中短宣10天的行程，到了 Oklahoma 州、阿肯色州、密苏里州、阿拉巴马州，还有田纳西州，只有10天，我们去了这么多州。我们的车跑了3000英里，一共呢是带了16人信主。其实不止，应该是说我们有两部车，一共应该是5500英里，我自己那个车3000英里，一共带了16位人啊，16位弟兄姐妹信主。所以说我去年回到奥斯汀的时候呢，非常的疲累，因为基本上我一个人在开车，我们车上都是姐妹，除了我一个弟兄以外都是姐妹。所以姐妹他们有一位是实在是不好意思说，哎，要帮你分担担子了，开了一点车回来的时候，那基本上是我一个人开车，所以非常的劳累。而且去年我们华语堂参与度很不高，只有4位华语堂，除了我以外还有3位当中呢，有一位是70岁的老人，还有一位是刚刚大学毕业的学生。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像不是很强壮的一个队伍，但神使用我们。但是我自己有点灰心了，我说主啊，今年是不是还要再去？我就问主这样的问题，因为我好像华语堂从10个人掉到4个人，我就问他是不是还要再去。但是后来我就很快，没有过几天，神就给我一个很清楚的答案，还是要去。因为我们想到合场的需要啊，其实每年到美国留学的学生，从讲华语的啊，从中国大陆来的啊，台湾香港来的，我总加起来一定是高居榜首，已经好多年了都是高居榜首。而这些人呢，在国内他们没有很多机会听闻福音，有些是听过，但很多人是没有听过的。所以说我们去把他们带到主面前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他们以后将来信了主之后，不仅到教会当中成为教会当中的中梁砥柱，像以后呢回到回国内也是一样，在那边可以侍奉主。所以我想我们对我们北美的教会，神把他们从国内带到这边来，从台湾、从香港、从东南亚带到这边来，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任务。我想我们去要抓住这个机会，趁着这个机会还在的时候，教会就好好为主发光啊，去做他们的事工，使他们将来成为福音的使者，能够接教会的棒子。其实我真的是很感谢主，短宣其实我们好像去那边去服侍他们，似乎好像跟本地教会帮助不大，但是我想的是，当我们短宣队员出去的时候，生命就得到更新，生命就得到改变，他就发现啊，神真的是在做工，神真的在使用我。我虽然不太会讲福音，我也不太会祷告，但是当我们一起做的时候，神就使用我们，这是一个最大的收获。另外呢，我想就是说，这是另外一个 side benefit， 就是说我们教会最近有不少人是从美中来的，有一些人。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曾经去传过福音的这样一个短宣队，他们到了奥斯汀之后，他就会问奥斯汀的华人教会是哪一家，他们甚至会问基督公益中心，他们就告诉我们啊，奥斯汀华人教会你们可以去那里，他们跟我们有合作，我们比较信得过他们。所以现在已经看到有些人已经毕业之后来到加州，来到东岸西岸，来到德州啊，有的人到了奥斯汀就会到我们教会。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这个当然是不是主要的，主要我们是传福音，但是我看到当我们去宣教的时候，就好像一个水在循环啊，我们出去把活水给他们，他们信主之后，他们后来工作啊，毕业之后又回到四面八方，来到不同的教会，成为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同工，是感谢神。我相信我们这个事工是很有意义的，我也感谢主，你们教会在做这样的一个宣教的事工，我也盼望弟兄姐妹更多的人 更多的人都出去，你不要担心说我不行，你就是按照我们所今天所讲的，按照神的话，你好好的去操练啊，而且跟弟兄姐妹一起去，跟同工一起出去，去经历啊神自己的大能。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只仅仅得救，我们是像主耶稣一样被差遣。这个差遣的任务是给了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的，你只要是信主的，你是跟随主的，你都已经被差遣了。因为这个大使命是给每一个人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去为主传福音，去宣教啊，这是你和我必须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如果不去宣教的话，就像好像这个一个老爷子不去传福音，不去宣教的话，就好像这部啊老爷车慢慢的就越变越老旧，就被主弃用了。而将来我们每一位都在神面前交账的，神会问你和我，你是不是忠心良善的仆人，你和我是不是忠心良善的仆人，还是又懒又恶的仆人。这是神要给我们每个人基督徒所说的话。我相信我们一个宣教的教会呢，就像这样，就像一部这个救护车，像一个救火车，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周围就开始啊，开启这部小的救护车啊，来传福音给我们周围的人。如果教会有机会，那就好像一个长途的一个车，我们开到远方，我们去传福音，领人归主。如果我们教会有支持的宣教士，也是一样，我们支持他们在那边就是啊，穿山越岭去跋涉，去把福音传给那些未得之民啊。他们做的工作是更加艰巨的。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在神的大使命面前，我们都去有自己的一份责任，都有自己的一份承担。否则的话，我想我们就真的是被主弃用。但是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愿意成为这个救护车，都愿意成为这个救火车，都愿意被主差遣，被主使用，都愿意向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感谢你，你不仅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因着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相信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你更是把这个复活的生命给了我们，使我们弟兄姐妹每一天活在世上就如地啊，就在地如在天。因为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做更新变化的工作，而且展现出福音的大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可以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把主耶稣的荣美，把主耶稣的香气可以传播出去，可以散发出去，让世人看到我们，看到你荣耀的教会，就把荣耀归给你。说我们感谢你在这里啊，来建立磐石教会，让他们成为一个荣耀主的教会。主啊，求你继续的做感动的工作，做带领的工作，帮助我们弟兄姐妹都接受你的差遣，因为你已经差遣我们，让我们就不要退缩，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好好的服侍主，好好的为主来得人如得鱼。求你就用厚厚的灵，厚厚的恩典来膏抹你的教会，因为你的教会真的是为主再次的火热，再次的发光。我们感谢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我们这样感恩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